我们继续我们的很重要的饶恕。好，我不管讲多少饶恕，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要给大家，就是这件事情不容许我们拖延或者是忽略，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如果你不饶恕人，你的父也不饶恕你。那我一直在讲饶恕的话，起头我讲到的是救赎，因为救赎本身就是，我如果很简单的讲，就是被赦免了，被特赦了，好，这个叫救赎。那我们如果没有从这个门进去，我是被赦免的，等于说本来是有罪，当然这个罪的意思跟我们平常在想的罪的意思是绝对不一样的哈。罗马书第七章有一句话说，我们卖给罪了。好，为我祷告，下礼拜周牧师我被通知我需要讲到哈，那我就要从这一点讲起，我们人是卖给罪的，你们有责任为我祷告哈。讲到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当然这个也很神圣，这个很神圣，只要碰到神的话就很神圣哈。所以我们的起点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出生就是从罪中生出来的，然后呢从罪中生出来还没关系，保罗说我们是卖给罪，所以卖掉的话，我上次讲到那个当铺有没有需要被赎回来啊？好，这件事情是耶稣为我们死然后拯救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然后他说现在因为我做的，我死了让你活着，永远活着，所以你被赦免了。那么如果你不赦免人，你的父也不赦免你，等于说又打回到原来的，有没有？没有被赦免，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是很严重的啊。所以我不管讲多少，我的话不重要，我要你回去把这些经节，我相信圣灵可以给你光啊，这些经节我把你集在一起，然后只要你有一句话有一个经节你再念过，圣灵有光照你的话，那就值得了好，他会做工。所以请你，如果我要讲什么，我要说这个太重要了，赦免，被赦免跟我能够饶恕人，这个很重要。我们讲直一点，就是我可以原谅人，我可以免了人的债，圣经用免了人的债。所以耶稣的意思说，如果这里是一个天平，就是在称东西的哈，天平是很细腻的，那个中药店有没有，它那个叶子称上去那个刻度很细，它都可以称出来，对不对？好，所以一点点的不饶恕，这边是神的饶恕，这边是我被饶恕了，然后我对人的饶恕要跟神对我的饶恕是不能一点点哦，一分啊，有没有？那个用那个天平秤是很细腻的，对不对？这是耶稣的意思哎。如果你不饶恕人，你的父也不饶恕你。然后我们祷告说，免我的债，因为有时候我们不太知道说我有没有得罪神啊。得罪神的意思，除了我不该做的我没有去做，还有一点，我该做的我有没有做？啊，我不是我们都可以做得很好。神绝对不会在我们做多少或做得好不好来打我们的分数，神对我们就只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意，圣灵跟你讲的话你要听，而且你要顺服在圣灵的下面，所以你不用听我的话，对你是没有，你讲的在你觉得哦这个很有道理，再回去下礼拜来还是一样，这个对你是没有益处的。神的话一定会在我们的心里面产生很大的这个能力，如果我们愿意，我们饥渴慕义的话哈。所以因为耶稣这样讲，免我们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所以到了我们信主以后哈，信主以前是耶稣啊，我需要你免我的债，我需要你的赦免。来到信主以后变成怎么样，我要免人的债，拿来跟神说，因为我免了人的债啦，所以呢你也可以赦免我，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是我每天都就像你的那个血那个心脏里面静脉是把二氧化碳排出去，动脉是把氧气送进来，它每天都要新陈代谢的，所以心里面 不能有任何的不平。好，我们一直讲赦免啊，饶恕好像觉得很大哈。那现在我要把它说回来，更实际一点，你心里面有没有不平？有时候我们在外面感觉说，哎呀，算了，没关系的，我心胸大一点嘛，我学习怎么样哈？这个都是我们都每个人都要学习的哈，都有一个过程。本来很受不了，后来怎么样？哎呀，放下来吧。好，然后耶稣也赦免我了，所以一直说服我自己。但是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有着一种不平，我用天平的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问题：你有没有饶恕？有没有被饶恕后的饶恕的能力？这个需要能力耶。这个不是十诫里面没有谈到饶恕，旧约的时候神没有要求旧约的人要饶恕，他们如果不能饶恕，神没有，神说欠你怎么样你就要赔多少，有没有？就是你公平的，在旧约的时候神对公平的那个定义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我的生命是用耶稣换来的，你知道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你是我儿子的宝血，我儿子的生命换来的，比生的更宝贝耶。我再强调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人是被神用他儿子的生命换来的。我如果讲一句比较，我们用逻辑的，你认为他用他的儿子去换我们回来，养收养我们，那你认为谁宝贝？
当然我们宝贝。
对，我认同。但是圣经没有这种问法的，他因为独生的儿子耶稣的话，他死了，然后他，但是那个死本身就是代替我们，就很痛苦，对不对？非常痛苦，非常对他是一个承担我们所有的一切哈。那我们是很宝贝的，所以神不要我们又回到不能赦免、不能饶恕。在旧约的时候，十条诫命摆得很清楚，到新约的时候就只有一个，你要爱神，全心的爱神，专心的爱神，然后要爱人，爱人里面如果饶恕没有打通的话，那个路没有打，那个经络没有打通的话，就别谈爱人了。你说我只有对某某人啊，如果我们只有对，我们有对某一个人或某件事情过不去的话，我们心里面这个事情可能过去了，可能我已经不会那么的干扰我了，可是我们会产生一种病，叫做不平的病。好，我们先把大纲讲一下，然后再进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经节。我现在都会把一段，上次我们谈到那个彼得有没有问耶稣说，我饶恕人七次够了吧，以人的底线要原谅人是有一个限制的，等于说有一个到，我已经到底了，忍耐到底，有没有？我忍耐你几次了，忍耐到底了。我们常让我们的孩子觉得哈，父母亲怎么样，我爸妈好像不太有耐心，我跟你讲过几次啊，哈哈，有没有？好，那耶稣说饶恕是70个7次，彼得问说七次够了吧，彼得很诚实啊，他想说好吧，我就试着到七次吧，咬着牙，他说70个7次，七已经够完全了，还要70个7，等于说你根本就不知道，已经没有觉得人家有欠你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啊，在彼得的七次里面，他是一个限度，说好，我跟你记着，压压压压到后面了，那我就算是就不去想他吧。但是来到耶稣的时候，他说根本你就没有，完全没有痕迹的。那如果我们不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心里面会有一种叫做不平的病。对于不公平的事情，即使不是在你身上，在别人身上，你也会跳起来。有没有这种经验？有时候我们的父母亲小时候误解我们，或者是指控我们，指控的不明不白，或者是根本没有听我们讲，就定我们说，哦，你就这样，然后这样哈。那我们就会积压那种，因为你不敢反抗，积压一种不平的感觉。等一下，下一次来到学校，如果有人对你有这样的一个态度的时候，就好像会把你按到一个按钮，怎么样，让你跳起来。你们知道有一种玩具是用弹簧， 他有盖子，然后把盖子打开，他怎么样？跳起来，孩子们很喜欢玩那个哈，还是吹下去他跳起来，他本身就有一个不平的情况的时候，很容易很敏感，然后来到婚姻的时候，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些不平是一种病态，生病了，不健康了。神不是在说我们怎么那么糟糕，怎么不能饶恕？饶恕不是诫命，请你记得，不是规条，不是教条。但是神说，如果你不饶恕的话，你的心里面会有一种病，就像天平不平的病。我免了那个债，你免我的债，意思说对。因为如果你不饶恕人，你的父也不饶恕你，你就这样的，你的心里面的平安就没有了。好，好，那我们先把大纲谈一下，我再来谈一个主要经节哈。上次我谈到这个彼得问这个饶恕几次的时候呢，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讲到一个被欠很多很多好几千倍，对不对？好几千万倍哈的一个王，算财主还是王了哈。然后赦免他后，他对一个欠他十两的，揪着他去公堂。在他们的时代，人家欠你，你可以揪他去公堂的。在犹太人，以牙还牙，有没有？耶稣说，古人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是我告诉你，现在不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个王的仆人看不过去，这是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你们如果上次没有来哈，请你回去看一下这个记事哈。好，那不要再重复了哈。这个重点在哪里？在最后一节，最后三节，那个看到他不能饶恕那个十两的，被饶恕了几千万两，他觉得很不能理解，所以他就很怎么样，心里面就是报告了哈。那后面的重点在哪里？他说为什么没有那种恩慈？他把那个千万两跟十两放在一起，为什么你被饶恕了，你却没有一点点的恩慈？这是神的看这个关注点。我们本来是没有恩慈的，我们生下来自私、自我中心，然后呢，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我们的天平呢 ？OK， 你给我五，我还你六，也不错了，好。这个叫做我们的天平，差一点点没关系，多一点点，下次你会对我更好，然后我就，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不是不对，这个人情世故哈。但是饶恕本身是谈到恩慈，谈到我们的心，我们是从以弗所书第四章这样子，谢谢，这样子延伸下来的哈。那我们再谈到恩慈，要温柔谦卑恩慈，然后饶恕人像基督饶恕我们一样，这个恩慈是神要我们心里面注满这个他的恩慈。所以你的说话，你的言行举止，无形中就会有恩泽到你四周围的人，那些人会改变的，那个叫做感化。当你有恩慈的时候，感化，无形中你会改变。为了谁的缘故？天父看着他的儿女，当你不能饶恕，你有一种不平的心态的时候，他要我们健健康康的。所以请我们注意，这个是神的用心，他不要我们成为一个被饶恕过、被特赦过，可是活起来好像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做恩慈，因为我们是蒙恩的人。不是因为我们多会做哈，请你记得，我不要你去做，我不要你咬着牙，这个都没有用的。你要在神的恩典里面，这个方面我们要成长哈。所以那个故事本身就在告诉我们说，不是多少比多少，而是怎么一点点恩慈都没有。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哈，为什么一个被赦免的人没有恩慈？这个是我在思考，我下个礼拜再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哈。这个是问题，就是说明明是被赦免那么多，那为什么我还不能赦免一个十两的人？那个对这个被赦免很多的这个人，他的生命、他的生活就是这样子的耶，一天到晚在记账，精打细算，谁欠我多少，还要加上利息。这我们用钱来讲就比较生动一点哈。好，那我们今天我把大纲讲一下哈。那个是，请讲。
我说什么的可以饶恕？为什么对神不敬就不能饶恕？
那个叫做冒犯圣灵， 亵渎圣灵。那我很简单这样回答哈，可能会觉得不讲理。饶恕是神主动的，饶恕是神自己的规律，一个律，所以他有主权要怎么样。所以他有一句话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什么恩待谁就恩待谁呀，等于说我从一个被造的立场来问说，为什么神自己不饶恕？我们去得罪神的话就不能饶恕，这是一个律，一个定律，一个规定，或者是一个必定不行的。好，那其实圣经在讲说，当你讲的不敬的话，有好几种解释。你可以告诉我再解具体一点，什么叫不敬？
随便你骂神嘛，什么都
骂神哈。这个时候哈，神还会看我们的动机。好，圣经里面有一个叫约拿的哈，哦，他对神生气，不认同，不服，跟他生气。约拿书四章你回去看，神怎么样？忍耐，带着他，教他，到最后他有没有改变我不知道，应该停在哪里？停在第四章，神跟他说，为什么我这样做？他不认同嘛。好，所以所谓的亵渎圣灵或冒犯神，哈，用神的名的话，会去用神的名骂他的名，这个是一定是目中没有神的。我可以这样讲吗？所以像我们家的孩子还有我们的孙子女，父母亲都很介意，当然不用 Jesus， 什么
My God
哈，你或许觉得好像天哪，但是当你讲这句话，你目中有没有，就好像我用我爸的名，用我爸的名来叹息，用我爸的名来这样的话，那种不敬哈，来到神的时候，那就更严重，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啦。好，因为他是神，他是天嘛，哈，哦，他所谓我们的尊名在上面。第一个是他这样的规定，这个你不可以随便用神的名，对不对？我可不可以那个哈，冒犯神的名哈？那么来到旧新约的时候，那所谓的不能被赦免的亵渎是什么？你知道吗？不相信。其实他不是在讲你骂神的名怎么样。如果我们一辈子我们对神所反应的，刚开始我们敌视他，我们不认他，我们有很多无知的地方，其实他都很忍耐的派着一些环境使者在带我们。他是很久的忍耐在带我们，好，所以所谓的为什么不能用他的名，不能骂他，这个意思是说，当我们不认他为父，当我们不信他的时候，这个才会被定罪，好，所以这包含到什么叫做不敬他，什么叫做冒犯他，亵渎他。但是到了新约，就是我不信他了，我不相信他，所以有神跟无神的一个，这个当中有一个怎么讲？一个边界在那里。好，这我不想这样有没有解决你的问题？但是呀，
像那个真理你不能改，是不是？
当然不能改，
就是啊。
对，等于说到个地步哈，即使我都不能解释，我们要知道神说的就算。但是我们也看到神不是对我们不是没有恩慈，极大的恩慈。我们一辈子里面，以前我年纪轻一点的时候，对这个我不了解，我做了一些事情，神忍耐到他看到我们的什么，看到我们以后会成为怎么样的人。耶稣看着彼得，看着犹大，选他，因为他明明那个约翰第六章他说谁不信他知道啊，我们相处在一起谁不信他知道啊，他选他，然后来到最后的时候，也看到一个卖他，一个否认他，他们怎么样都他被定的时候，埋葬的时候，全部都逃掉了。好，那耶稣选他们的时候是看到什么？看到他们以后可以成为怎么样的人？看到我们的宝贝度。我们有一句话叫做璞玉，璞玉你知道吗？你们知道璞玉吗？中国有一个这个。
就还没有雕琢的那个玉，
对，有时候为玉而怎么样， 有人可以为欲而舍命，那个欲宝贝到个地步，这个就类似我们神用他独生子为我们，我们刚才对哈，我们是很宝贝的哈。好，那对你讲的对，我不晓得我怎么讲到这边来，你讲的对哈，就是因为他这样子说，我们就要这样子听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觉得我们敌对他，我们不听他的话，我们背叛，我们做错事情，他还是继续的给我们机会，要把我们这个璞玉塑造成会发光的很有价值的。你知道所有的宝石怎么来的？其实所有的宝石跟你在山上去挖一块下面的岩石是一样的，只是它的地层深一点。你去看，你去查，经过什么很高的温度，经过很高的风化的那个压力，到后来所有都是石头，有的就像一般的石头，有的成为宝石。要经过时间，要经过环境的塑造。所以那个璞玉，我们每一块在神眼中，只要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归属他，认他为父，他就要把我们培养到一个地步。第一个一定是圣洁的，圣洁的不是我们来看我们自己哈，你看我守这个了，我做这个不是，圣洁就是像神一样，他说我是圣洁的，你也要圣洁的，所以这个神圣度是神要塑造的。第二个是实践的，我如何饶恕你，你就要如何饶恕人。第三个，今天如果你按照我的话，遵循我的话，你的结果就是什么？蒙福，生死的分野，还有祸福的一个边界。好，所以我想你讲的这一点是真正的一个着重点。好，但是回过来想，有时候我们人会想说，神怎么那么严厉？你问的是逻辑问题了。好，既然都要饶恕，为什么神对于那个冒犯圣灵的就不能饶恕？好，不敬他的。好，那逻辑问题，那因为他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然后回过来我们看一下神的那种严厉公义跟神的这种恩慈是100%，一点都不缺的。这是我们的难处，我们如果公平一点，常常会缺少恩典。如果我们多一点恩慈，常会缺少公平度，是吧？嗯，我们是这样，对不对？因为我们就是我天平嘛，啊、哦、呀，好，我一直没有见到我跟你们讲的哈，我很欢迎各种问题，啊、哦、呀，如果你还有更具体的，那我愿意就让我帮助，我可以更具体的回答。像你问这个问题，有时候神是看人的动机，我要求知，我搞不懂，跟我就是要挑战。我要争辩，好，是不一样的。所以神还要看人的动机耶。有时候你看那个，你看约拿这么的无可理喻，你去看约拿。我早上跟牧师在车上谈，我说我个性很像约拿。我跟神，我跟你们讲，我跟神说，
我感觉神就是说你那个。约拿呢，他也是给机会的，就是他你背叛了他，还在给时间你等你回来的。
你看神针对约拿这个人、嗯，他的工作已经做完了。神要让尼尼微城悔改的话，神自己做就好了。我常说哈、啊，神要做工不需要我们呐、啊，这是我的看法。70几岁了，我的看法，他连驴子都可以让他说话。他派一只驴就可以做事情了，把约拿怎么样扭住，而、啊、不是约拿，是巴兰、哦、那个先知哈、哦、呀，所以他的那种百般的忍耐，那个恩慈，我们会慢慢慢慢，就像孩子们小时候不懂得父母亲的辛苦，对不对？哇，你用尽心思，有时候心里面很受气，可是慢慢等他长大之后，你只要一直施恩，不要放弃。一直忍耐，有一天你会有结果的。你相不相信？有没有尝到？箴言31章说：“我看到日后的景况，我就喜笑。”
所以我们在人生里面不是看现在怎么样，不管我们年纪多大，我们总是要看日后的景况，你一定可以喜笑，只要我们按着神的话走。我要讲我的一点见证哈，我跟神有一个不是说 argue 哈，不是说跟他争论哈，但是有一个想了解一个印证哈。我不讲什么印证，但是我跟神说，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如果我本来有一个想法，好，你这样的话，这样讲好了，好，我就讲明白，讲一半的明白，一半另外一半我不能跟你们讲，就是我觉得好像我应该开始隐退了吧，你懂我的意思吗？好，就是我在讲说，我跟约拿很像哈，就是我们会跟神有不认同的地方。但是你不认同，你很敞开的跟神来讨论，你知道这是好的。你比你去跟人家听人家的，或跟人家去讲，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既然我们在眼中我们是很宝贝的，那我们跟他是很亲的。我就跟神讲，我说如果你不要我这样，请你不要学我哈。因为我以前跟牧师牧会堂的时候，我都有在讲道，对不对？我没有说我很乐意讲道，但如果圣灵要我讲，我就讲，因为讲道是负担是很重的。我说那你就让我讲道，那我觉得这是不太99%是不太可能的，因为现在讲道都已经有秩序了，谁在讲有没有啊？我没有想到在一个礼拜前，庄牧师在跟我交通一件事情，后面轻轻的带句说，你1月12号讲到，有没有问我好不好？对，好，这是我自己跟神的关系的一个讨论，好，我不明白，然后我有我的想法。好，今天早上我在跟牧师讲，我说我的个性很像约拿，就是这样子。好，因为牧师知道我在想什么，他说你看，我说一次不算，你们不要去跟周牧师讲，我没有说我不是说我不乐意啦，只要神给我这个哈。但是我心里马上第二个，一次不算，这个是人的心，你可以想象吗？为什么不容易服下来？为什么要那么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就像机电有没有？你叫我去做这个事情，我根本不可能。不然你就给我一个印证，让这个毛是湿的，旁边是干的，一次不算，接下来是什么？毛是干的，旁边是湿的。神容不容许我们这样？只要我们的动机是对的。基本上我的动机是神啊，我听你的，可是我也有自己的想法，我有自己的喜好，这样好不好？我就在开始安排啊，安排说，哎，我70岁以后要重新规划我的人生啦。那我开始哈，然后以前我是跟妈妈一起服侍啊，然后也在服侍她啊。那这个是我的第二次退休啦，第一次退休是从我们的教会的那个位置上退休，第二次是我陪妈咪的第二次退休。那么现在是不是应该有个第三次的退休规划？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没有什么不对，你把你的想法跟神讲，但是让神来。更周密的，更完美的，更祝福你的，来规划你的人生。我们这一课的第一期马上又要开始了，叫做什么？人生的蓝图。这是我们的第一期，也就是当你们上完那个生活班之后，要进入的门徒培训。人生的蓝图，我们的这个你还没有生出来，诗篇139篇记下来。如果你要追究我的真经节的话，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让你们查。我还没有成型十几节，我还是78那个地方，我还没有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成型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重点，有一个争议是什么？到底一个孩子受孕的时候，什么时候叫做生命？圣经讲得很清楚啊，还没有成型，神知道你会被生出来的时候，他无所不知，对不对？他都已经帮你写在册上了。 问题是我们走不走，我们进不进，我们想要进入他给我们规划的蓝图。所以这一切的一切，他说你要饶恕人，为了什么？为你的身心健康。你心里面如果不平，你身体一定会不好的。我这样讲，我们的医生啊，我们的这个护士啊，认不认同？
认，
对不对？啊，现在很清楚了，为什么神经科那么的热门？身心灵是，哦，我们的医生嘛，在那里了。我就在找说医生啊，是整个是一体的，神造人是很精密的。好，对不起，我一定要进入我的 outline 了，我的大纲了哈。好，我们首先，当我们有不平的时候，就是你的这个心里面被饶恕跟饶恕的有不平的时候，就会产生不健康。那么这个不健康里面会有几个特征？第一个，你是属于很喜欢竞争的，争竞，很喜欢较劲，说我对你的，就是很喜欢去证明我对你错。相反哈，如果你要帮助一个犯错的人，不是从定罪开始，而且当对方在辩解的时候，一个人犯错了哈，不要说罪，罪是跟神的关系，错是跟人的之间的哈，他不讲理，他怎么样，他怎么样哈。当对方在辩解的时候，当对方在把自己要自圆其说的时候，会不会这样？当一个犯错的人，当他做事情做得不对的人，或者做得不圆满的人，他常常要把自己画一个圆。就像亚当说，你造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神叫问他你有没有吃，他回答什么？谁叫我吃的？我们常被我们的孩子骗了，你知道吗？你的孩子会不会这样引导你？你本来在问他你有没有吃，他说因为谁怎么样，然后你就开始说哦啊，那个谁把我叫过来。可是神对我们不是这样的，我如果问你就回答我这个问题，我要解决你这个问题。其实神还给亚当夏娃机会，他们不是，他们就自己自圆其说。这种时候请你安静，如果你要懂得怎么样面对冲突，怎么样去处理事情的话，当对方有争论的时候，当对方有攻击的时候，你就要静下来。这个也是圣经里面的话，但是这也是一个这个所谓的我们这个心理方面的一种健康的律。你们认不认同？有没有增进过好几年了，到后来我累了，而反而我就休息了。好呀，我不是说我都做得很好，但是以一个七十几岁的老人家来跟你们讲，我想多少听一点啊呀。不过这一点的话，从圣经里面，我很早就没有到七十岁来学到了，很早就跟耶稣学了啊，温柔谦卑，他不增进。街上听不到他的话，而且我们也讲过，听多一点，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不要急着说。有时候我们说出的是你的主张，你的意思，没有用的。如果你用神的话，真理真实，用爱心讲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好，像水变成酒一样。好，所以呢，增进第二个心怀不平，我刚才讲过了哈。我们心里面有个天平，它需要。一分不一毫，因为毫对不对？不是分而已，是毫哈，一毫不差的哈。好，第三个表示说你心里面是没有恩感的。金姐，你们自己看，我告诉你们，回去请你看金姐哈。没有恩感什么意思？我从来没有被恩来感化过的，我没有领受过恩典的滋味，恩典是甘甜的，好，以至于呢，我出来的话，我的想法也不会有恩感，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认不认同？有没有体会？有没有体会过？我讲这都是经验谈啊，我跟你讲过，不是说我多好，但是我们从神的真理里面，不变的真理，刚才那个唐弟兄讲一句话很好哈，真理是不变的，不能变的。 OK， 我们只能对着真理，不能真理跟我们跑哈，对着我们跟我们转哈。好，第四个，甚至呢会怀恨怀怒。当我们神说好，我称你为义人，然后我这边如果没有饶恕的话，我们天平没有平的话，一点点都不行哦。好， 那么我们就会产生第一个增进，较劲增进，然后呢心里面就会有不安息了，不平的时候会怎么样？我们有一句说忐忑不安嘛，好，你就会有一个上上下下，好，等一下这样，等一下这样，好，特别是基督徒，你已经信主了，你知道应该怎么样才对，哈，好，然后呢就是会怀怒，怀怒就是你里面装了一桶炸药，最近有一个装着炸药的车，跑到谁的我不讲了哈，你们都知道哈，结果谁被炸死了？自己被炸死了，好不好？所以请大家注意耶稣这句话的严重性，是对我们讲的。如果你不饶恕人，你的父也不饶恕你，而且分毫不能差。好 ，OK。那么现在我们来到诗篇37篇，这是我今天要主要的。我每次给你们一个主要的经节哈。上次我们谈到马太18，今天我们看诗篇37篇。好，大家打开诗篇37篇，先从第一节念到第五节，
来一起。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伸出嫉妒，因为他们落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事为荣耀。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
好，请问哈，这五节，不说念五节对不对？这五节你念的时候，你会觉得神是在指责你，要抓你的辫子，还是在关心你，在规劝你？你的感受，告诉我，很直接告诉你你的感受，谁回答我？
规劝，
关心，不要这样子啊，这个不要吃啊，那个不要吃太多啊，类似这样了。OK， 好，第一个就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了哈，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意思是说会有作恶的。你只要在世上，不是在天堂，一定有很多让你会不平的事情发生。环境各方面不是你的错，被连累的都有可能。是我上次讲到，有时候我们不能过去的债务，人家欠我的债务，是因为我们自己太过敏。有时候当你有个不平的心态的时候哈，谁都会得罪你，谁都会把它想不好的，叫做负面思想。好，我们就不再进入这个辅导方面了哈。好，首先第一节告诉我们，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这是大卫讲的哈。如果要讲这种话，要写这个诗篇，最有资格的就是大卫。大卫受的委屈有多少啊？当然，大卫犯的罪也是很大，10诫里面全犯上了。但是，有谁比他更有资格写这首诗？他体验过，深深的体验过。有时候我们把它称为山洞里的诗人，他才气是很大的，可是常常是在山洞里面逃命的时候，躲扫罗的时候写的诗。接下来他的儿子叛变。好，第一节告诉我们，如果你心怀不平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生出嫉妒。你知道我们重生的时候，得救的时候，要脱掉的里面就有一个叫做什么？嫉妒。第一个，嫉妒，这是人的本性。那如果我现在不放掉人家的债，欠我的这个，我好不容易被特赦了，被耶稣赦免了，然后我已经要脱去，要弃绝这一些本来有的这些症状，这些病了，罪的病哈，我再不平的时候怎么样又来了？嫉妒是什么意思？
不平衡。
好，那我问你哈，对，不平衡，非常好。与哀哭人同哀哭，与喜乐人同喜乐，哪一个容易？跟我讲实话。
后面的。
是不是？我们的本性哈，不容易跟人家成功啊。我们讲成功，这不是圣经的话哈，成功 就是跟喜乐的人怎么样，哎呀真为你高兴，我们可以这样讲话。但是当我们心里面看到为什么那一种人那一个人可以这样我就没有的时候，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是人的本性。他的意思是说不要保持这种不平的状态，不然你以后会怎么样，要招来原来的原罪的嫉妒又来了。嫉妒一进来的时候，你说你会喜乐吗？第二个问题哈，当我们有不平的时候，他也讲得很清楚，我会作恶的，这个是一定会有的。神没有把你旁边作恶的坏的环境不好的环境都把你拿去哈，因为要造就我们成为一个可以饶恕人的人。好，然后第二个我们看第八节，我说过了哦，如果不平的话慢慢终究要藏很多炸药在里面，叫做怒气。怒气跟生气不一样，我们讲过生气了，生气会有那个气的不顺，气的好像冒出来，那个不叫怒气。怒气是你怀在里面藏在里面，开始对那个人想什么，就是反正心里面充满那个人的恶意，他的对你的怎么样，一天到晚都在想他。有两种人你会一天到晚想，一个是恋人，
仇人，
一个是仇人。这两个都不真实，也都不值得，对不对？
对，
你有见证。好，请告诉我第八节告诉我们什么？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我们刚才有念到第五节哈，我们跳到第八节了哈。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好，如果你落到这个地步，跟因为他的缘故，就像亚当说：“你照着夏娃叫我吃的啦。”结果亚当要不要受处罚？还是要啊，他吃了，对不对？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以致作恶，因为人家有那种病，结果你故意去让他传染你，跟他一样，那谁的责任？我们自己的责任。耶稣讲得很清楚，你若不饶恕人，你的父也不饶恕你。那饶恕是我们被救赎的一个最重要的入门，所以不要又回到原位去了。这个天平，心里面的天平，这个天平有没有平不平？那么我们可以从刚才我讲的，你是不是很喜欢较劲，证明我是对的你是错的，刚才从那个去稍微给自己一个症状的诊断。好，我很敏感，很容易被伤害。其实心怀不平或者是这种不能饶恕的人，我们是要怜悯的。我很怜悯，当有个人来跟我说哎呦这个事情我过不去，我不会说你怎么这样不听神的话，我不会这样讲。神也是用一个规劝关注的角度来看我们，他劝我们。好，所以如果我们容许这个事情这样子下去的话，一个对于作恶再给你的一个冲击伤害哈，如果我们让他不平的话，那么首先我们会产生嫉妒，你看不过这个人好，可是偏偏世上很多恶人怎么样，很多作恶的很发达，没有看过吗？
看过。
我在这里安分守己，一年赚不了多少，也买不到一个房子。哇，你看那个人是这样的人，怎么会买那么好的房子，开那么好的车？这是人的常情啊，人的那种罪性的常情啊。问题是我们的眼光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再看诗篇第三十七篇，这个是一个告诉我们诊断一下啊，我们会慢慢的陷入嫉妒，不能跟人家同喜乐啊。然后我们会因为这样怀怒最后就作恶。那神救我们不是不要我们成为恶人，我们成为义人吗？成为神被神称义的人吗？即使我们做不到，我们是有这个位置被神称义的。好，那神要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回去哈，那个诗篇三十七篇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是负面的不要这样，然后正面的怎么办？其实这个呢也是一个诊断。 把这三个也加到我刚才讲的那个，你会很容易进争竞啊，好变啊，然后很敏感啊，然后刚才我们讲的那些可能性哈，再来把这三个也加进去哈。第一个，我们看回到诗篇第37篇，我们现在看第三节。
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
好，如果你已经有这个不平的心态的时候，你的行善，你认为该做的会短缺。然后呢，这里提到说要依靠耶和华行善，而且呢以他的信实为粮。这些人都不信实，这些人都非常的罪大恶极，这些人都非常不讲理哈，我都被欺负了，我被那个冒犯了哈。好，但是呢，因为这样子你就不成为那一个信实的人，你就不成为那个行善的人吗？因为我们已经不平了嘛，我们已经很灰心了嘛，有什么用？哎，圣经有这样的一个篇诗篇呢，我今天执守我的善有什么用？我说过，只要你心里是敞开对神的生气也好，叹息也好，神都接受，他会帮助我们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症状，现在我刚才讲了三四点症状，再加一点是什么？你发现你心善的意愿会越来越冷漠。以前好慷慨，以前很热情，慢慢的好像浇了水的那个没有了。有什么用？我知道我们中国有一个案子，一个老人家跌倒，年轻人把他扶起来，被告到法院去，法官怎么讲？那不是你的事，你干嘛去做？他真的这样讲哦，这是有记录的哦，就等于说法官也没有办法判定说到底是老人家的家庭告的是对，还是这个人有没有真的对了，没有办法，各说各话，结果法官就最后一个评据是，那不是你的事，你干嘛去做？判他有罪。好，哎，
师母，现在老人家搞这个，他有没有？
对对，
他有罪吗？
是的，是的，不是只有中国，美国现在在纽约，那个搭乘那个什么车，地铁吗？那叫地铁吗？发生了那么多事情。被推下去的，被烧的，被抢的，被怎么样的？还有一个人为了要救那个妇女，我不晓得他有没有被拘留到一年多，到现在才就是等于说他是被判无罪了。好，见义勇为变成什么？可能会吃亏，可能会变成罪犯。这种情况下面，我们会不会就对行善就灰心了？会不会？会，是不是？但是。神会不会说，哎呀，因为你这样，所以呢，不行，没关系，因为神救我们，他说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为了让我们行善，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去把人家扶起来，一定要把钱给施舍，不，这个不叫行善，我们的行善是有神自己的定义的哈。但是你会发现呢，你越来越没有力气，越没有爱的动机哈，有时候一个人被伤害过的，我不敢再爱了，有没有哈？没有想要去，本来我很热心的那个热心已经被浇了冷水，已经不敢了，也不想要了，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要倚靠，我们没有倚靠神，那里有一个症状，就是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么热情，我们已经就是冷漠了，哈，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倚靠神。所以当神容许我们经历这些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神的心，这一章你说神是要规劝我们，关心我们，他有个心，我要你倚靠我行善，我要你倚靠我的信实，你不要期待别人。我常有这样讲哈，爱就好了，不要期待，这是我自己讲的，圣经没有这样讲，这我给我自己一个对圣经的诠释，说爱就好了，不要期待，因为一期待怎么样，你就会有失望，有时候还会指责你怎么没有这样做啊？这是我自己抢的哈、啊，那我的话不算哈、啊，对不起哈、啊。好，所以倚靠神行善，不管怎么样，不管生不管死，我就是要满足神的心意，让他喜悦。第二个，我倚靠他的信实。当我们四周围不忠诚改变的时候， 我知道他是信实的神，太阳总是在那里，不管我看不看得到，这个就是信实，每一天出来，好，一直到末日的时候，那个日期到的时候，整个就不照我们讲的是吧，甲子啊什么的哈，整个的一切就会改变了哈。但是你从那个太阳出来，它不是它出来了哈，但是它就是我们这样形容哈，月亮哈退去啊，然后啊月亮出来，太阳下山，从这个你就发现，神从创造到今天，没有一天，没有一天改变过。所以刚才讲的，那个真理是绝对的，啊，所以我们要依靠的是这个不变的，不是四周围的。不要以为你到时候那个对一个人很信任，那个伤害更大，是不是？好 ，OK， 好，我们就先到这里。好，那我们下次要继续，我要细细的讲这个，啊，太重要了。